早上好，
我在杰斐逊公园进行会向大家问安。我很高兴能够再次跟大家一起敬拜和团契，也很高兴能够继续学习彼得前书。你有没有经历过不公义的苦难吗？道格拉斯是19世纪的一位基督徒奴隶，后来他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和传道人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受过很多不公平的苦难，很多冤屈。在他的自传中，他记载了一件事：当他是16岁的时候，他被送到一位新的主人那里，这位主人非常残暴。在六个月的时间里，道格拉斯几乎每个星期都要遭受严重的鞭打。那当然，我们今天的经历很难和那样的苦难相比，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历不公平的苦难，我们会经历这些冤屈，无论是大的事情还是小的事情，我们可能会被不公平的对待。在我们的社会中，对基督徒的敌意和歧视正在慢慢增加，而在世界各地我们许多弟兄姐妹们也在遭受激烈的逼迫。那么当基督徒面对不公义的苦难时，我们是应该怎样回应的？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二章18-25节，彼得在这里就是给出了一个回答。上一次我们开始进入这本书的一个新部分，这一段主要讲的是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待在自己之上的权柄。看起来彼得的读者特别在挣扎的一个问题是，当这些权柄是不信主的人，他们应该怎样和他们相处。在前一段经文里，彼得教导基督徒要顺服政府，因为这样是对神的顺服。而在今天的经文中，彼得谈到的是仆人和主人的关系。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仆人和主人的制度，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应用，因为彼得在这里讲到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一切不公义的苦难。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：忍受冤屈，因为基督为你受过苦。忍受冤屈，因为基督为你受过苦。接下来我们会从这一段经文看到四个方面。首先是彼得给出的命令，然后我们会看到三个原因。为什么基督徒要忍受冤屈？好，第一点，顺服的命令，顺服的命令。来看第18节，你们做仆人的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，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，也要顺服。那彼得在这里再次重复了一个命令，就是要顺服。在前一段经文里，彼得的主要命令也是要顺服政府，而在这里彼得吩咐仆人要顺服他们的主人。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时会感到很困惑，因为看起来好像圣经在认可奴隶制度。有人会问，神怎么可能接受奴隶制度，甚至好像在支持对仆人的压迫呢？这是合理的问题，也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考。当我们看圣经怎样谈到奴隶制度时，有几件事情需要记住。首先，圣经确实谴责奴隶制度这中的罪恶。旧约禁止拐卖人口，也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谴责那些抢人口使人做奴隶的人。 在历史上，奴隶常常遭受各种残酷的虐待和压迫，而圣经正是谴责并禁止这些罪恶的行为。事实上，历史上最早公开反对奴隶制度的，推动废奴的运动的人，他们都是基督徒。圣经一方面谴责奴隶制度中的罪恶，但另一方面，圣经也在现实中对他做出规范。圣经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讲话的。在当时的社会里，奴隶制度非常普遍，而基督徒只是少数群体，他们并没有能力在社会中马上改变这个制度。所以如果圣经只是单纯的去批评奴隶制度，其实对当时的奴隶并没有太多实际的帮助，那并不能真正帮助那些已经身处奴隶身份的人。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说过，如果奴隶有机会得到自由，那就更好。但在这里，彼得写给的人，是那些无法改变自己处境的奴隶，他们无法得到自由，所以他们需要知道在这样的处境中，怎样忠心地活出他们的信仰，他们怎样在自己的处境中荣耀神。那彼得给他们的答案是，他们必须顺服自己的主人，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命令。仆人常常受到虐待和压迫，他们在主人的手下可能经历非常痛苦的对待，但彼得说，这仍然是他们顺服神的道路。他们被呼召去顺服主人，不只是顺服那些善良温和的，甚至也要顺服那些严厉乖僻的主人。他们不能给自己找例外，他们不能说，既然他们对我不公平，那我就不听他们的。他们也不能用别人的罪来为自己的不顺服找借口。那关键在于彼得说，他们要存敬畏的心去顺服。他们之所以顺服主人，是因为他们敬畏神。这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和神的关系会决定我们跟别人的关系。神才是那最终的权柄，所以我们最终效忠的永远是神。当然，这也意味着顺服是有界限的。如果有人要求我们做违背神的事，那我们就不能去顺服。但是一般来说，敬畏神意味着尊重他设立的那些权柄，包括这些主人。这意味着我们对在我们之上的人是应该有谦卑顺服的态度，我们是应该愿意听从他们的安排。这也意味着即使在不公平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愿意忍受苦难。今天当中我们是没有仆人的，那这段经文和我们是有什么关系的呢？其实彼得的话仍然适用于所有基督徒，因为我们仍然活在一个充满罪恶、充满不公平的世界里。很多时候别人会让我们遭受不公平的对待，甚至因为我们的信仰而去伤害我们。在很多国家，许多基督徒正在面对逼迫，而在美国，基督徒常常因为信仰被嘲笑，甚至被歧视。在工作场合里，基督徒有时候会被同事取笑，他们可能因为信仰而失去升职的机会，或者被老板看低。我们所面对的对待远远不像古代奴隶那样的极端。但如果彼得当时都在吩咐那些仆人要去顺服他们的主人，那么当我们今天遭受到不公平的事，我们更应该如此，去顺服，去忍受。彼得在这里虽然是对仆人说话， 但他所提出的原则适用于所有基督徒。他告诉我们，当我们遭遇别人带来的不公平时，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。彼得教导我们的要用顺服和忍耐来回应不公。对我们来说，这具体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在各种关系中我们要尽自己的责任。上班的时候我们要听从老板的安排，做好自己的工作，即使他们有时候态度不好，有时候甚至不讲道理。在家庭中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，尊重他们，即使他们有时候很难相处。当别人嘲笑我们，歧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用爱去回应，而不是要去报复。在以弗所书5:21，保罗说，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顺服。所以甚至在教会里，当我们面对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应该有谦让的态度，我们应该有谦卑的态度，去彼此顺服。不管我们对某个人的感觉如何，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他们，甚至即使他们让我们感到烦恼，我们还是要用这样的态度去彼此顺服，去用谦卑的态度相处。我们不能用别人的缺点来为自己的不顺服找出理由。彼得说，不仅要顺服那些善良温和的人，也要顺服那些乖僻的人。我们是无法控制别人的罪，但我们是能控制自己的回应。我们为自己的回应是要负责的。所以在一切关系中，我们都要寻求遵行神的旨意。我们的行为应当出于对神的敬畏。所以在第18节我们看到彼得给出的顺服的命令。接下来在19-20节，彼得也给出了第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因为神看是喜爱的。我们要顺服，因为神看是喜爱的。所以这就是第二点。来看19-20节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我们可以把苦难大致分成三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充满罪恶的世界而产生的苦难，比如说生病或者车祸，或者别人没有原因去伤害我们，就这种苦难就是我们无法控制的。然后第二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而带来的苦难，罪会给我们带来破坏和伤害，也可能让我们受到别人的惩罚或者律法的惩罚，所以这就是第二种苦难。第二十节提到的就是这种情况，因犯罪而受责打。在这种情况下所受的苦并不是不公义的，所以彼得说这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呢，如果你能去忍受。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总是上班迟到，在上班不好好去认真的工作，结果老板对他生气，那他忍受老板的责备其实没有什么可夸的呢，因为他那不是公义的苦难，不是不公义的苦难，而只是承受自己应得的结果。但还有第三种苦难，就是因为行善而受苦，因为行善而受苦。比如说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遭受的逼迫，或者因为做正确的事情反而受惩罚，这样才是真正的不公义的受苦。 而当人忍受这样的苦难时，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。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然地认为，做好事应该得到奖励，而做坏事应该得到惩罚。但在这个世界里，这种事情常常是被颠倒了。有些基督徒在工作中非常努力，但他们却被不公平的对待，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他们的老板讨厌基督教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人就很容易受到试探。既然是因为行善才受苦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停止行善？这样苦难也就会停止呢？或者人也可能不想再忍耐了，既然这么不公平，为什么不反击？为什么不去报复？所以彼得说，神喜爱的忍受，是因为人为叫良心的对得住神，为叫良心对得住神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是心里想着神的，并且渴望在神面前保持清洁的良心。他知道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，所以他就顺服神，好叫他的良心能够对得住神。彼得说，这是神喜爱的忍受。神赐给我们良心是一个宝贵的礼物，因为良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当我们明知故犯去做错事，我们的良心就会责备我们，让我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当然，人的良心有时候也可能出错，它并不是绝对无误的。所以我们的良心必须被神的话语引导，我们的良心要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。圣经说我们必须做的，我们就要去做；圣经说我们不能去做的，我们就不能去做。所以当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而受苦，这才是在神面前可喜爱的，因为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，即使很困难，即使痛苦，他仍然要选择去顺服。那再一次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对神的看法会决定我们怎样去生活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所以他们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他们想怎么做什么就去做什么，因为他们心里是没有神。但基督徒不是这样，基督徒是完全相反的。基督徒是常常纪念神的人，他们渴望顺服神，他们渴望讨神的喜悦，所以他们愿意忍受不公义的苦难。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的坚强，也不是这样做为了从别人那里能够得到称赞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主的缘故。这里有一个很简单很重要的真理，神是那位看见一切的神，神是那位看见一切的神，不要忘记这一点。即使没有别人看见，神都看见，他看见你默默的忠心，即使没有人注意到，这使我们能够自由的去为神而活。我们不需要为了别人的称赞去活，只要神看见，神喜爱，那就已经足够了。即使在苦难中，神没有忘记我们，他看见我们在痛苦中忍耐，在他眼中这是可喜爱的。耶稣在路加福音书6章35节说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善待他们，并借给人不指望偿还，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。所有世上的人都会爱那些人，爱自己的人，他们会善待那些善待自己的人，但基督徒不同的就是在这一点，他们甚至向仇敌去行善，他们爱那些伤害他们的，他们爱那些亏待他们的人，他们愿意忍受不公义的苦难。 不过当我们谈到忍受不公义的苦难时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去保护自己。比如说，如果有人抢劫你，你是可以报警察的。如果有人威胁你，你可以逃离。你们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，这些都是合法的方式。保罗就曾经利用自己罗马公民的身份，避免不合法的刑罚。在早期教会中，有一位牧者叫居普良，当罗马皇帝第一次开始逼迫基督徒时，他是选择离开，选择去逃避，为的是保护自己的生命，好叫继续牧养他的教会。但几年之后，当第二次逼迫来临时，居普良决定留下来，勇敢面对这个逼迫，最终为信仰也是殉道了。这两种选择都可能是智慧的，都可能是正确的决定。逃避苦难本身并不一定是罪，但彼得在这里所写的情况是仆人是无法逃离的处境，掌权的人本身就在施行不公义，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基督徒仍然要去行善，仍然要去忍受不公义的苦难，因为这才是神喜爱的。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也给出了另一个原因，说明为什么我们要去忍受不公义的苦难。这就带我们到第三点，因为基督是榜样，因为基督是榜样。来看21到23节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并不是在天上按坐，然后叫我们地下的去受苦。耶稣亲自来到了世上，为我们走在前面，成为我们要跟随的榜样。我在4年级的时候住在中国了一年，那时候在开学之前，我需要很快的去学习中文，于是我奶奶教我怎么去写汉字。她会先把一个字写一遍，然后让我照着她去写很多遍，直到我学会。她是先写出这个字，写出这个样子，然后叫我去跟随她，照着她去写。彼得在这里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。基督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，他说，让我们可以跟随他的脚踪行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受苦的道路并不是可无可有的。彼得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为你们受过苦。如果我们的主都去受苦了，那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也会走同样的道路。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因为信仰而受过苦？你有没有因为做基督徒而遇到不方便的，遇到来自世界的压力？如果你完全没有过，你可能需要认真的去想一下，你的信仰是不是真的吗？因为耶稣清楚地说过，跟随他是有代价的。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今天十字架是一个美丽的象征，但在当时，十字架却是死亡和羞辱的象征。十字架是专门为奴隶，专门为最卑贱的犯罪做准备的一种处刑方式。 你还记得当耶稣预言自己要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是怎么去反应的吗？彼得是把耶稣拉到一旁，劝他说，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彼得当时想的是，耶稣你是基督啊，这怎么可能会受苦呢？但现在我们看到彼得是懂了，彼得明白了，他说耶稣给我们留下榜样。而几年后，彼得自己也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，就像他的主一样。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被呼召去受苦的。如果你只是想在今生过一个更舒服、更容易的生活，那你就别跟随耶稣。因为在很多方面，做基督徒反而是让生活变得更困难。当有人想要跟随耶稣时，我们在福音书中看到，其实耶稣是常常先提醒他们，你真的想要跟随我吗？你知道跟随我是有代价的吗？耶稣说，爱父母爱儿女若过于爱我，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耶稣说，人若要做我的门徒，就必须放弃自己所有的。他说，你必须舍弃旧的生活，顺服我，跟随我，无论我带你到哪里，都必须这样做。跟随耶稣是有一个极大的代价。但亲爱的朋友们，跟随基督所得到的益处远远超过一切的代价。门徒的道路虽然是艰难的，但最终是通向荣耀的。无论途中经历多少苦难，都是值得的。耶稣说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宣教士吉姆·艾略特曾说过一句有名的话，一个人若放弃自己无法保留的，去换取自己无法失去的，他一点都不愚蠢。所以要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，你愿意这样去跟随耶稣吗？你愿意走在他受苦的脚踪里？彼得说，基督为我们留下一个榜样。我们可以在这几节里看到耶稣受苦的三个特点。第一，耶稣是无罪的受苦。彼得说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彼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中受苦仆人的预言。在耶稣出生700年前，以赛亚已经就预言了，将来会有一位义人，他会为神的百姓的罪受苦。那重点就是耶稣是完全无罪的，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却仍然受了苦，仍然被处死了。耶稣代替罪人承受死亡，也为我们承担了神的愤怒。有时候人会问，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的身上？其实这只发生过一次，因为世上只有过一位真正完全的好人，一位真正良善的人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，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不公义。如果你想要看什么是真正的冤屈，什么是真正的不公平，那你就要向十字架看。在十字架上，基督不是为自己的罪，而是为他的百姓的罪而受的苦。在十字架上，本来应该临到罪人的愤怒，却落在一个完全无罪的人的身上。我们不可能完全像耶稣那样无罪的去受苦，为别人的罪去受苦，但我们应该努力去过圣洁的生活，这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不是因为作恶，而是因为行善的。所以耶稣是无罪的去受苦，但第二，耶稣也是以怜悯的态度去受苦。彼得说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 不说威吓的话。在十字架上，天上的君王被当作一个卑贱的罪犯，耶稣是被辱骂的，被鞭打，被吐唾沫的。他们羞辱了神的儿子。耶稣完全是可以反击的，他完全是可以报复的，他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招来成千上万的天使，毁灭他的仇敌。但如果耶稣这样去做，那我们的救恩就没有了。所以耶稣选择了安静的去忍耐的承受了这一切。他甚至为钉他十字架的人做了个祷告。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同样的，我们也要快快的饶恕伤害我们的人，亏待我们的人。对这些人，我们要显出怜悯的态度。这里特别也是强调的是语言。当耶稣被骂，他是没有还口的；当他受害，他没有说威吓的话。其实我们最容易报复别人的方式之一，就是用我们的语言，用我们说的话。也许我们不会用拳头去反击，但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说出生气伤人的话是多么容易的，舌头是很难控制的。但基督却显出了何等大的爱，何等大的自知，他没有反击。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软弱的，而是因为他是有好大的力量。所以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，以怜悯的态度面对苦难。我们不能报复别人，甚至在语言上也不能这样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耶稣是无罪的受苦，也是以怜悯的态度去受苦。第三，彼得说，彼得是以耶稣是以信靠神的心去受苦。他说他只将自己交托给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这正是耶稣能够忍受苦难的力量来源。他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受苦，他是把自己交托给父神，这样有力量能够去受苦。当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审问的时候，耶稣没有反驳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，他没有想要去逃避十字架。比拉多感到非常惊讶，他对耶稣说，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有权柄能够释放你，我也有权柄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？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我们看到耶稣是知道神才是最终掌权的那一位。耶稣知道自己在顺服神的旨意，他要知道神最终一定会伸张公义，所以耶稣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的手中。他不需要为自己报复，他不需要为自己伸冤，因为他相信神会这样做，神会借着复活把他从死亡中拯救出来。那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交托给那位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看见我们忠心的忍耐，会去赏赐我们。耶稣是我们伟大的大祭司，他曾经受过苦，所以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。他最终一定会纠正一切的不公。所以在今生我们不需要报复，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报应，因为深渊在主，主必报应。那么当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他确实是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，但他的受苦远远也不只是一个榜样而已。他的受苦最终是为了成就我们的救恩。所以这就带我们到第四点，最后一点。因为基督不只是榜样，忍受 苦难，因为基督不只是榜样。来看24和25节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耶稣确实是我们的榜样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忍受不公义的苦难，不只是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做的，而是因为他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。在最终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迷路的羊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，使我们属于他，让我们去顺服他，敬拜他。我们本来是应该活在他的良善统治之下，让他做我们的牧人和监督。但我们每个人都离开了神，都拒绝了神，我们都是个人走自己的道路。我们离开神，人类就是迷失的，我们走的那条路最终只会通向毁灭和审判。所以我们人类都是像迷路的羊。我们只要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就知道了这一切。你打开新闻，到处都能看到世界上的混乱，世界上的迷路。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发达，但人们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抑郁和焦虑。人们不再相信有客观的真理，也不再承认有绝对的道德标准。学校里教导孩子，他们可以随便改变自己的性别。社会告诉女人，为了让生活更方便，甚至可以杀自己腹中的孩子。我们世界是多么的混乱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像羊走迷了路，我们都离开了神。但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，他来拯救我们脱离迷失，把他我们重新带回神那里。耶稣这位牧人来到世上是和他的羊去认同，并且为他们舍命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成为了神的羔羊，除去了我们的罪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承受了本来属于我们的刑罚。神必须惩罚罪，因为他是按公义审判的神。但在他极大的爱中，神说，我会来承担你的罪，我会来替你们死。这就是福音中奇妙的交换，我们的罪归在基督身上，基督的义归给我们。因为他受了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耶稣被鞭打，被当作仆人一样，是我们可以得到自由。他的死和复活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也恢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。所以朋友们，如果你还没有得到这样的赦免，今天就要悔改，信靠基督，离开你迷失的道路，回到你灵魂的牧人和监督那里。所有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的人，他永远不会拒绝。那救恩是从赦罪开始的，但是救恩也并不至于赦罪。彼得说，耶稣是为什么为我们死呢？是要使我们既然是罪上，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而死，同样我们旧的罪恶生活也已经和他一同死了。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同样我们里面也有了，也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为义而活的生命。耶稣拯救了我们， 是为了让我们活出顺服他的生命。这意味着我们现在是愿意忍受不公义的苦难，因为我们得救了，我们现在也愿意饶恕别人，那些亏待我们的人，而不是去寻求报复。福音不仅仅是给我们罪的赦免，福音不是让我们觉得，诶，既然罪已经被赦免了，我现在就可以继续犯罪。不是的，相反，福音给我们的是脱离罪的自由。所有真正信靠基督的人，生命都会被彻底改变。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，我们可以为义而活，我们可以在新生命中行走。耶稣把我们从罪的道路上拯救出来了，把我们带回生命的道路。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都是生命已经经历了这样完全改变的人。基督教并不是在你生活上再加一点，好像是你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，或者过一个更道德的生活。基督教不是这样的，基督教是要彻底改变你的生活。你的生命的每一个方面都会被改变。耶稣来到世上不只是要做一位智慧的老师，也不是要做一个好榜样而已。耶稣来是要为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，拯救我们脱离罪。我们并不是本来还可以的人，只需要一个榜样，一点道德的指导。我们本质上是罪人，我们需要的是拯救。耶稣确实是我们的榜样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医治了我们，使我们从罪中得到自由，可以在义上活。耶稣是我们的牧人，我们的监督，他时刻看顾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即使在苦难之中也是如此。所以兄弟姐妹们，让我们顺服他的呼召，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，让我们忍受冤屈，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过苦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既然是顺服你的命令有些时候是很困难的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但我们感谢你也赐给我们圣灵帮助我们，也赐给耶稣做我们的榜样。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，忠心的去忍受冤屈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